新分类术和还原论，化学基础的发现。历史上，科学经验真实观的核心思想之一是分类，亚里士多德巨大的分类术就是例子。因此，真空中粒子运动的想象也必定是一种新的分类理论。为什么今天大多数人感受不到这是一颗新的分类术呢？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其实今天我们的知识和学科分类均来自这种新的科学经验真实观。为什么今人把物理学的规律视为宇宙最基本的定律，以及所有其他学科知识存在的基础？为什么我们把世界视为原子、分子组成的，而原子又由更基本的粒子组成？为什么我们要寻找物质之间互相作用的基本力，而不是反过来？为什么我们会把物理学视为化学的基础，并把化学定为生物学的前提？这都是出于微粒运动这一宇宙想象中的分类。早在18世纪，遵循牛顿力学的微粒运动模型已经用于研究化学。照理说，牛顿定律是解释宏观世界的，用这一定律来研究物体的组成，并将其视为比化学法则更基本的法则是不合逻辑的。那么为什么牛顿力学自提出后就被定为适合各个时空尺度的规律？这正是出于粒子运动的宇宙想象。也就是说，一旦牛顿力学被广泛接受，一个以其为顶点的新分类术就开始形成。如前所述，在亚里士多德的分类术中，各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属于不同的类。如何研究类以及把类和子类联系起来，构成了亚里士多德方法论甚至形而上学的基础。在新的分类系统中，联系各个类的又是什么？这首先必须说明分类术中类与类的关系。当某一类属于另一个更基本类的时候，前者的性质必定可以从后者的性质中推出，而且对整个分类术的基本研究方法必定和这一分类术形成之原则有关。这两点在亚里士多德的科学经验真实观中十分明显。规定类与类之间关系的是形式逻辑及三段论，对所有类都有效的是四因说。在新的分类术中，规定子类和类之间关系的是还原论思想，而对于所有类都适用的理论原则类似于几何原本示范作用。先来分析还原论。自从近代科学产生以来，还原论盛行。所谓还原论，是用该层次物质的形成法则来研究该层次的性质，如把生命的法则看作分子层面的化学作用所致，而化学所研究的物质分解、合成以及种种变化被认为是由分子之间互相作用引起，分子结构则由原子及其相互作用力来说明。诸如此类，在很多时候还原论会受到批评，毕竟某一层次支配事物的法则不能完全归为组成该层次事物的低层次的规律。例如，人由分子和原子组成，没有原子和分子不可能有人的经济行为。但把经济学法则化约为基本粒子之间的相互作用没有意义。当还原论无效时，对支配某一类行为之法则的认识必须再一次依靠类似于几何原本在牛顿力学形成中的示范作用。这样一来，新科学经验真实观的分类术中，各门学科的形成一直处于还原论和类似于几何原本在牛顿力学形成中示范作用的紧张之中。当某一学科作为一个子类和其所属的类相当近时，用所属类的法则推出该学科的规律，在该学科中相当重要。当某一学科作为一个子类和其所属类非常远时，几何原本的示范作用就相当重要了。下面分别以化学和生物科学的建立为例来说明这一点。如前所述，在牛顿力学诞生之初，粒子运动的宇宙模型已经指向化学了，这和当时物理学家大多关注炼金术有关。但最重要的是，化学与微粒运动论的想象最接近，甚至比天体运行还要接近。正如波义尔将化学变化中不变的微粒作为元素，并以此来代替亚里士多德的四元素。在某种意义上，化学科学的诞生基本上是还原论推动的结果。17世纪末，化学逐渐从依附于炼金术的状态中解脱出来， 转折点就是前文提及的波义尔的怀疑的化学家。今天我们都把法国化学家拉瓦锡第一次将天平用于化学反应研究视为化学成为现代科学的开始。他通过天平的使用证明反应前后物质的质量守恒，推翻了历来被认为具有负质量的神秘的燃素。让我们分析一下这位近代化学之父的发现。任何一种化学反应，其反应前后的质量总是不变的。这在微粒运动论中是什么意思？在牛顿力学中，任何一个给定的封闭系统，其质量一定守恒。这首先意味着微粒运动论符合牛顿定律。
也就是说，质量守恒定律的意义乃是把化学化约为物理最关键的一步。
从此以后，化学反应只是微粒的互相作用，寻找不变微粒，再用元素组合说明物质变化，成为化学研究的核心。这也是拉瓦锡的另一个重要贡献。他总结了大量定量试验来区分元素和化合物。1787年，他在化学命名法中正式提出一种命名方法，每种物质都有固定的名称，其包含的单质的名称反映其化学特征，化合物则由组成它的元素来标识。事实上，正是在此基础上，不同语言背景的化学家可以彼此交流，其中的很多原则沿袭至今。关于拉瓦锡最著名的事件，是他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以化学研究募资的名义，为自己的大量财富辩护，
并被以共和国不需要化学家之名处死。
据说法国物理学家拉格朗日目睹这位伟大的化学家怎样上断头台。当时他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他们只用了一瞬间就砍下了这颗脑袋，但是长出那样杰出的脑袋却需要几百年。拉瓦锡的父亲是一位富有的律师，拉瓦锡本人不仅是法国科学院院士，还是一位包税人，这都使他具备良好的经济条件，可以装备最先进的化学实验室，做出划时代的化学研究。然而，拉瓦锡作为旧社会势力的代表，却不被法国大革命容忍。
或许拉瓦锡被处死这件事情本身具有某种象征性。
法国大革命是启蒙运动的直接结果，它彻底颠覆了旧秩序。换言之，微粒运动论深入人心，是和启蒙运动引起激烈的社会变动。法国大革命用国民公益建立统治政权同步发生的，其也推动了与新科学经验真实观相应的各门科学的确立。拉瓦锡之死并没有阻挡还原论进一步推进化学与物理学的密切结合，直接继承拉瓦锡工作的就是英国化学家汉弗里·戴维，他利用电解法离析出诸多新的化学元素。从此以后，化学作为一门科学走向成熟。在某种程度上，化学是通过还原论与物理学直接打通的第一门学科。其出现进一步强化了微粒运动说这一新的科学经验真实观，原子分子论催生了作为巨大新分类数的宇宙观。当然，还原论对现代化学的诞生再重要，也不意味着该学科所有法则都可以化约为物理定律。在化学这门学科建立之初，也发现某些独特且重要的非物理学的法则。如当化学反应是气体时，除了质量守恒定律外，还有化学反应的等当量定律，以及相同体积气体中包含分子数相同的阿佛加特罗定律等。表面上看，这些法则的发现和在牛顿力学形成中运用的几何原本示范作用有相当大的差距，它们不是自明的公理，从它们推出定理亦不像几何公理推演那样数学化。但化学的发展事后都证明，这些非物理学的法则实际上可以用分子结构以及物质结构来说明，也就是说，它们进一步细化了微粒运动说的宇宙图景，
甚至于在量子化学成熟后，任何化学性质都可以用物理学规律算出。
这表明化学作为一门学科离物理学太近，其任何独特的理论法则都被还原论掩盖了。唯有在科学经验真实观的分类数中，某一类学科离其顶端足够远之后，还原论的限制才会充分显现出来。该学科独特法则的发现必须运用公理化方法， 生物学就是如此。